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0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疫情自从在武汉爆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为中共掩护，不敢得罪北京当局，并公开宣称关于疫情起源的所有假设都摆在台面上了。但英国每日邮报透露，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最近向一位欧洲资深政界人士承认，最可能的解释是武汉实验室发生了灾难性事故，导致病毒在2019年底开始传播。这一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透露，谭德赛私下认为这一场病毒大流行是在中共实验室泄漏之后开始的。报道说，美国情报部门早已经将遮遮掩掩的武汉实验室置于其分析的中心。其实在去年，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就在8月份公布了疫情相关研究报告，直指源头是武毒所，指出病毒在2019年8月到9月之间外泄，原因是实验室未合乎安全标准，并推测201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是病毒在全球蔓延的开始。当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强烈反弹，反咬报告是编造的谎言和歪曲的事实。而世卫组织对疫情起源的最初调查亦都遭到中共当局的强烈抗拒，导致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说该病毒可能通过另一种不明物种从蝙蝠传给人类。病毒溯源议题深具争议，导致北京和西方国家关系日益紧张。初期身为世卫秘书长的谭德赛因为发表多项亲共言论而受到外界批评，后来他对病毒溯源问题有过几次改口。今个月稍早他承认关于病毒来自哪一度、如何进入人群，世卫仲未有答案。他还说，但道义上我们亦都欠那些染疫者、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时间拖得越长就越困难，我们必须加快步伐，迫切采取行动。谭德赛今次私下透露真实想法，有人认为他是改变了态度，要求中共分享病毒源头的数据及资料上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亦都有人认为外界一直质疑世卫和中共勾结，谭德赛花三年时间来克服、找回良心亦都不容易。今年大陆的618购物节静悄悄，大陆消费者对买买买的热情似乎退却，网友说没钱了，而往年火爆的大货一哥李佳琦亦都没了踪影。从2010年开始的618购物节，近几年借助网络直播带货市场，销售亦都火红起来。不过今年京东副总裁刘利振透露，618大促销同往年比变化好大。绿媒界面新闻发文说，今年618只买一箱纸，消费者按紧钱包，商家追求利润谨慎促销，并且问话边个会在收入下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大肆购物呢？新浪财经微博话，点解大家不疯狂剁手呢？今年618下单吗？不少人回应，老百姓的腰包都清零了，仲使问？封城丢了工作，活着就好辛苦，仲购物？仲有啲话，疫情话嚟就嚟，边个敢大手大脚花钱？放在身上最保险。同时商家亦都躺平，有商家透露100多间实体店关门停业，上海春夏货品售罄率不到60%，销售速度赶不上退货，最高退货率达到60%。而另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带货最有实力的主播都没了踪影。往年异常火爆的带货一哥李佳琦曾经为这个商业节日贡献可观的销售收入，但是今年的618失了踪。李佳琦自6月3号在直播卖 Oreo 饼干的时候晒出坦克造型蛋糕，直播随即被中断，之后被各个平台全面封杀，压根未见他能够继续活跃在网络平台上的迹象。网民话多谢李佳琦，如果唔系中宣部咁敏感封禁，本90后仲未知道1989年6月4号发生咗乜嘢呢？只要系被你宣禁嘅都系好东西。不只系李佳琦，直播带货三大主持人薇娅、李佳琦、辛巴等亦都因为各种原因淡出直播行业。 巴基斯坦政治紧张局势正不断加剧，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中共却在这个时候向巴基斯坦追讨资金。外媒披露，巴基斯坦正追随斯里兰卡的脚步，落入中共的债务陷阱。意大利传媒报道，最近中共要求巴基斯坦在2023年11月16日之前偿还中巴经济走廊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的5560万美元。这样使巴基斯坦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再次遭受重创。该项目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联合承建。目前巴基斯坦外汇储备严重不足，仅为164亿美元，降幅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值。鉴于中共的紧迫，巴基斯坦的经济前景暗淡。在偿还贷款和在巴基斯坦的其他投资方面，中共和巴基斯坦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在2021至2022财年，巴基斯坦为中共45亿美元的贸易融资款向中共支付了大约 1.5 亿美元的利息。在2019至20财年，巴基斯坦为30亿美元的贷款支付了 1.2 亿美元的利息。3月初，中共同意了巴基斯坦提出的滚存高达42亿美元的债务偿还要求，但在4月初，中共又提出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的付款要求。同时，巴基斯坦需要支付中国电力生产商大约13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巴基斯坦只是支付了 2.8 亿美元。意大利传媒提醒，巴基斯坦必须密切关注斯里兰卡的发展，因为它可能是下一个面临不良经济政策和沉重债务负担后果的国家。针对中共四处兜售“一带一路”，美国计划联合 G7 会员国发起全球基础建设，作为中国版的替代方案，压制中共尤其是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法广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一场活动上透露，拜登将会在月底举行的七大工业国峰会上宣布向 G7 各国提出这个计划。 G7 峰会26至28号在德国举行。沙利文说，美国和 G7 会员国预计投资上千亿美元，将可以为整个印太地区创造巨额红利。美国要在东南亚打造长期经济伙伴关系，引进数百亿美元投资，协助东南亚国家推动洁净能源、高科技以及强化供应链等等。沙利文并未点名批评中共，但他预告这个全球基建有针对中共一带一路的意味。一带一路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目前全球有149国加入，但一带一路被批评中共为扩大其全球影响力，不惜令很多合作的开发中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此外，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近日向华府智库表示，美国将会启动一项新倡议，和理念相近伙伴合作，确保太平洋地区开放而且不受胁迫。被封锁了几个月的上海刚刚一放松，可以离开的人都急忙离开。一年前才举家移居上海的香港女星蔡少芬，近日传出她和丈夫张俊带着三个孩子已经撤回香港。上海房屋中介晒出豪宅内装照开租，证实蔡少芬刚刚搬走。据中港两地多间传媒17号披露，上海房屋中介的信息公开的照片显示，这个是一套复式豪宅，被网友拿来和蔡少芬过去公开的居家影片做对比，发现内部格局、家私摆设相似度极高，因此大都认为是同一套房。上海疫情3月份大爆发，当局严厉封城，导致食品短缺等乱象频生。民众为了自救，除了选择黑市高价食物，还通过以物易物获得自己想要的食物，更加有人选择在家中种菜。张俊4月21号曾经在微博贴出蔡少芬的多张照片，并配文说他开始种菜了。很多大陆网民留言，港姐都要耕种谋生。3月30号，网上曝光蔡少芬在综艺节目当中的最新采访影片，当时他透露已经举家搬到上海一年，并大赞当地生活便利，上海生活好到冇得再好。估唔到话音刚落，上海疫情大爆发，当局开始严厉封城，规定居民足不出户，连郊区的农夫亦都不准落田种地，导致缺菜少粮， 物价暴涨，极端的清零政策不仅重创经济，而且引发逃离潮。网民半条巷咁评论话，亦都系运气不好，啱啱搬入嚟就赶上咗驯服上海人嘅现场活动。在世风日下的当今世界，毒品走私大行其道。日前在美洲的哥伦比亚和欧洲的捷克，警方都不约而同敢查获大宗可卡因走私。哥伦比亚警方缉毒人员日前破获了一批大约1300公斤重的可卡因。让人惊讶的是，犯罪分子竟然将这一批毒品伪装成马铃薯入关。连员警都认为这个真是近年来发现最意想不到的运毒手段。据报这一批毒品本来预计要销往西班牙，但警方途中接获匿名线报，就立刻派出50多人同多只缉毒犬上船。在检查货品的过程当中，缉毒员警搜出冷冻而且真空包装的马铃薯和木薯，发现包装上竟然没有标示保存期限，引起了员警的疑心，先至将这一批1300公斤重的可卡因拦截了下来。哥伦比亚警方表示，毒贩是先利用机器将毒品塑形，让外表同普通马铃薯类似，但是形状不规则。而在今次缉毒事件成功之后，当局展开追查这一组马铃薯毒品背后的来源和主谋。而在捷克亦都破获了史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两间不同超市的员工日前在收货清点的时候，发现多块绿色包装不明物和香蕉一同装箱。由于担心危险，随即报警。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这一批不明物是一批可卡因砖，合计价值高达20亿捷克克朗，大约超过1亿美元，创下该国查获毒品史上最大宗的可卡因走私案。据《每日邮报》报道，捷克警方今个月10号通过 Twitter 表示，警方到场之后确认，两间超市查获的可卡因总重840公斤，初步估计价值至少20亿克朗，市价可能远高于此。警方判断这个是误送，目前正在调查国内有没有其他收到同一批货物的商店，同时同他国缉毒部门合作追查这一批毒品的来源。捷克警方缉毒组负责人弗莱德里奇表示，这些可卡因砖有可能来自中美洲国家。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